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的第七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课第六课，我们曾经谈到长者受虐的问题，我们曾经从三个方面来谈长者受虐，提到长者可能遭遇到的七种虐待，老人家长者自杀的五种可能的原因，还有长者情绪管理还有情绪放松的技巧，来探讨长者受虐的问题。而这一堂课第七课，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长者的忧郁症。这三个方面就是忧郁症的比例、忧郁症的症状、忧郁症的诊治。在中国已经有接近要到3亿的老人家，当中究竟有多少抑郁症或者忧郁症的患者，到今天为止没有详细的资料。在这堂课当中，我会把抑郁症和忧郁症都彼此来互用，事实上他所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部分，抑郁症就是忧郁症，忧郁症就是抑郁症。然后在2020年9月11号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了这个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在方案当中老年人被列入抑郁症高发的重点人群之一，所以在国家卫健委的办公室的文件当中已经提起说要特别关心老人家。然后2020年发表的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的研究当中指出，对从2010年开始到2019年这九年当中，中国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的比率做研究和分析的时候，发现中国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的比率是 25.55%， 所以某种程度就是每四个老人家就会有一个老人家，一个长者是得到抑郁症。然后一般来讲，女性的患病率是高于男性，然后北方他们得到抑郁症的比例是要比南方的高，然后农村患病率又高于城市，所以让大家都有这个警觉。中国科学研究院在东北、华北、华中这全国七大区域去真正的研究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更发现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在一些城市当中老年人的抑郁症检查出的比率高达到 39.86%， 就接近 40%， 那就变成五个当中有两个是有抑郁症。刚才前头是中国循证医学杂志是 25.55%，那是到2019左右的结果哈，然后最新的又发现说说不定会达到 40% 左右，当然要看到地区，看到地区。所以在这里都提醒我们做牧养的同工，教会的同工，说老年抑郁症已经成为教会、成为社会、成为国家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老年的抑郁症却很少被一般人所关注所提出来。到目前为止，老年抑郁症的识别率仍然非常低，老年抑郁症的治疗非常不充分，但是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老年抑郁症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需要我们注意。对于我们都在变老的这个事实，可能我们都还没有足够的预备，抑郁症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足够的警觉。在这个时代当中，忧郁症的研究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会发现即使在美国这么先进而且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有 75% 以上的牧师被忧郁症所困扰。所以从统计方面，四个当中有三个牧师都被忧郁症所困扰，不是说他一定已经非常严重，但是都已经多少有一些忧郁症的部分。所以不只是这个时代，在圣经里头，如果我们去看列王记上第19章，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当先知以利亚他被耶洗别的王后所威胁的时候，他就逃亡，他就逃命去了。然后在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他的行为、他的行动和他的表现很明显的显示出他是忧郁症的症状。所以一个神所使用的以利亚，他在虾米山上胜过了这种巴利的先知，甚至巴洗别的所有东西他都得胜， 但是最后他陷入忧郁症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没有给我们特权，成为基督徒就不会生病，成为基督徒一定不得忧郁症，但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一步步来胜过。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忧郁症的症状，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心情不好啊，或者今天有一点心情不那么开朗起来，或者快乐不起来的感觉。那究竟什么是忧郁症呢？在世界所通用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他们叫做 DSM-5 所列出的忧郁症的症状包含下面九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有忧郁的情绪，忧郁的情绪是指他快乐不起来，他容易烦躁，他容易郁闷。第二个，他的兴趣与喜乐减少，他提不起兴趣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第三个，他体重下降或者增加，他突然体重就有很大的改变，然后他的食欲突然就改变很多，要么就突然变得很糟糕很不好，或者突然变得很好。然后第四个是睡眠的改变。所以刚才前面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他的情绪的改变，第二个是他兴趣的改变，第三个是他体重的改变，第四个是他睡眠的改变，然后第五个他精神和他的运动性的迟滞，就是说变得很容易躁动，或者变得突然变得很慢，思考动作变得很迟缓的感觉。然后第六个就是他体力和活力的改变，他很容易疲累，他容易失去活力，他成天就只想躺床上，他什么都不想动。第七个，他觉得没有价值感或者罪恶感，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他常常会觉得自责，觉得难过，所有脑海里头的都是负面的想法。第八个，他没有办法专注，没有办法做决定，脑筋变得很迟钝，所有东西都又毛又钝，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也没有办法专心。第九个是他反复的想到死亡，甚至有自杀的意念，还有自杀的企图，甚至都已经有自杀的计划，甚至都买好了相关的所有的东西，那这是非常可怕的部分。忧郁症的诊断，关于忧郁症诊断，我们刚刚提到这九个部分，就是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医生常常依据的标准，在中文翻译叫做《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的修订版，英文叫做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和疾病的统计手册，是 DSM-5 缩写的 DSM-5。在这个手册当中，他列举一系列可能的忧郁症的症状供医生判断。刚才提的九种忧郁症可能会出现的症状当中，参考的部分就是说，如果这九项当中你一定有第一或者第二项，那再加上其他的四项，就是你九个问题当中你有五个，但五个当中一定有第一或者第二，一定要有一个，然后问题每一天都出现，连续出现两个礼拜以上，就被诊断为忧郁症的患者。那忧郁症的种类一般来讲可以分为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叫做轻度忧郁症，轻度忧郁症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就是心情不好，打不起精神。第二个是重度忧郁症，重度忧郁症是它明显影响到生活，轻度忧郁症就是你只有情绪的影响，该上班该上学该照顾家里该做事情都可以做得到，你都做得不错。重度忧郁症就是说你的忧郁症影响很大，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上班，你没有办法再为家里头煮饭煮菜，你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感觉，这叫成为重度的忧郁症。然后季节性的障碍性的一种忧郁的部分，这种忧郁的常常是出现在秋冬的时节，情绪的波动也很多时候会受到每一天太阳光照射的影响，阳光有或者没有，多或者少，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阳光的缩短会影响我们大脑中调节情绪的这个褪黑激素还有血清素这些化学物质的影响，有一些人比较敏锐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忧郁比较悲伤比较疲劳比较精神不振不想跟别人交流的一些情况。万一有这种季节性的情绪的影响的时候，就采用日光疗法，就是在白天在太阳照得到的地方做户外的活动，增加自然光的照射，或者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些健身房里头已经有这种特别的光可以去照，你可以照比如说照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或多久，让你有足够的日光或者 类似日光的吸收，帮助你身体的调节和情绪的调节和改善的方面。那第四个部分提到说妇女特有的忧郁症，许多人都会知道怀孕产期当中会出现的忧郁，在怀孕的期间或者生完孩子之后的12个月之内发生的轻度的忧郁症，我们常常称为产后忧郁症。一般来讲，在研究当中发现这些生孩子的妇女当中，可能有七分之一，接近15%的生育的妇女都有某种程度的产后忧郁症。适当的人际交流可以抒发压力或者减轻心理上的负担，也可以透过所热爱的事物和运动或者音乐来练习放松自己。我们就需要照顾我们的羊群，去提醒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老人家，他如果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他就需要去看医生。所以什么时候老人家需要去看医生或者需要治疗？第一个就是他心理和生理的不舒服已经超过他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那我们做牧养的同工也要警觉说，当有些老人家在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失控的时候，让我们警觉说这些老人家他们已经生病。所以当有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让我们警觉他是不是有恶意的，还是他生病他需要帮助。第二个，什么时候老人家他们需要治疗或需要看医生，就是他心情持续的低落，造成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所接触的范围大受影响，而这个时间超过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他们需要去看医生。所以鼓励这些老人家，他们如果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自己受到很大影响，时间超过2个月的时间，鼓励他需要看医生。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常常觉得我就是心情一下不好，过去就好，过去就好，所以很多时候就只是一句过去好，过去好带过去，但是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过去都没有改变，等到真的去看医生的时候已经很严重。所以这是牧养同工我们自己需要警觉，当老人家有问题的时候跟他讲说，你能不能去看医生，或者说我们甚至说陪你去看看医生，我带你去看医生，或者我们一起去看医生，我也要去看医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然后第三个需要看医生的时候，是他出现自杀的念头或倾向，或者他在谈自杀的问题的时候，对自杀特别有兴趣的时候，牧养的同工都需要警觉，这需要看医生。所以这三个是让我们有这种警觉性，当有这三方面的问题出现的时候，让我们警觉，牧养同工要提醒人说这位老人家需要看医生了。所以第一个就是生理和心理的不舒服超过他能够控制的范围，第二个他心情低落导致家庭生活工作所有东西都受影响超过2个月，或者他有自杀念头而且不断的在谈，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提醒老人家，提醒他的家人，我们要提醒周围的弟兄姐妹，要鼓励这个老人家去看医生。然后另外在这里还稍微提一下男人啊，长辈男性的忧郁症的特色，男性长辈的忧郁症特色，一个我们叫做隐藏式的忧郁症，他常常用别的行为来隐藏出来，他不一定直接就是好像很忧郁很低沉很什么都不想做，他很有可能只是借着比如说抽烟或者喝酒，借酒消愁，愁更愁，或者睡眠，或者他就拼命睡，事实上睡眠刚刚提到睡眠改变也是忧郁症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教导老人家要警觉和他的家人需要警觉的部分。他常用别的行为来掩饰，还有一个其他可能掩饰的行为就是赌博，或者还有就是他有跟其他异性有乱来的行为，这都有可能是隐藏式的忧郁症。然后老人的忧郁症还有另外一个闷烧锅的效应，就是老人忧郁症他不会直接讲，他常常就是就像闷烧锅闷在里头什么都不讲，撑到实在不行爆发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很严重，造成很大的伤害。然后男人的忧郁症啊，常常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啊，社会环境的因素影响，比如说他失业，他下岗，他经济受到挫折，他投资失败，他老年危机，他空巢期，他没有办法处理他的退休的生活，这些失落感造成他的忧郁症。然后一般来讲忧郁症有2个很容易比较去观察到的，就是他的睡眠改变或他的食欲改变的时候都有可能是忧郁症。所以这是男人忧郁症，我们做牧养同工的时候去观察这几个点，可以帮助你警觉你的羊群当中是不是有人需要特别去看医生，或者有可能有出问题。那女人和忧郁症有哪些特色的部分，在这里也帮助我们牧养同工警觉说，关于姐妹我们可以注意到哪些部分。一般来讲 12% 以上的比例的女性都有忧郁症。我们刚刚在前头提醒的就是说，事实上老人的忧郁症已经是 25.5% 甚至到 39% 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比例，特别老年的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姐妹当中，你要警觉，恐怕三个左右就可能有一个会有忧郁症。比如说每三个当中一定有一个，就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少数。如果你牧养这一片当中比如说30个50个，你要可能至少有5个到10个会有这方面的挣扎。所以在教导的时候，在提醒的时候，都要带出这方面的一些讯息和知识帮助他们。然后老人妇女得忧郁症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所以姐妹们得忧郁症是弟兄的加倍。部分的姐妹们，她们虽然可能已经过了更年期，但是有时候在她以前更年期的过程前当中，还是可能有一些忧郁的部分。然后在这里，忧郁症是往往导致女性患病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使她是老人家了，因为忧郁症她整个生理荷尔蒙的改变让她更容易生病。所以老人跟忧郁症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老人得忧郁的比例越来越高，从 25% 到 40% 之间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所牧养的群羊当中，警觉羊群的需要很大，所以牧羊的同工在这个方面，我们先充实自己，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牧养他们，帮助他们。然后老人得忧郁症最大的原因是身体的疾病，往往因为他身体不好，健康不好，他心情不好，然后得到忧郁症。然后我们提到丧偶，他的老伴过世，或者老伴离开，或者失能，或者经济的压力等负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引发他的忧郁症。然后特别一些长辈老人家，他如果有中风或者癌症大的问题，有可能会引发忧郁症。而这些大的问题后来又引发忧郁症，大的问题加上忧郁症之后，会让他的死亡率提高好几倍。所以在牧养这一群长辈的时候，当他们有健康的问题，健康问题的同时又发生了忧郁症的问题的时候，警觉这一群老人健康问题、忧郁症的问题，他们死亡率会多很多，要特别为他们祷告，特别提醒他们，也特别提醒他们的家人，要真正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守望，好好的关心他们。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34节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许多时候我们都在为明天忧虑，因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事实上神告诉我们说，明天在神的手中，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然后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了解你，特别在老人家会跟长辈们跟教会抱怨说，没有人在乎我们，连神都不在乎我们。所以这时候同工需要把经节能够真正的读出来给他们听，甚至放给他们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让长辈们能够从同工的口中或者说书信当中提醒说，把他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老人家。然后箴言书第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这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鼓励我们中间牧羊的群羊当中，让这些老人家能够有喜乐的心。这些喜乐的心是比他所吃的药可能都更好，而且没有副作用，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他如果忧伤，他如果有这种忧郁症或者抑郁症，真的会使他的骨头都枯干，伤害他的身体，伤害他的灵魂。所以我们在牧羊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靠主喜乐，把忧虑交托给神，让我们能够有喜乐的心，能够每一天经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让我们真正经历，让我们能够靠主喜乐。在这里也再次提醒，神给基督徒我们的一些特殊之处，当我们在牧养群羊的时候，在做牧养的事工的时候，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些特权，但也有一些我们警觉的部分。神给每一位基督徒，不论是牧养的同工，或者是不是服侍主，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同样的事。第一个，我们没有特权不遇到挣扎，包括耶稣都遇到十字架的难处，包括 耶稣所亲手选的12个使徒，除了犹大自己出去吊死，然后约翰，使徒约翰自己老死在拔摩海岛，其他10个使徒某种程度都是死于非命，某种程度都是遇到难处最后殉道的部分。所以神没有给基督徒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不遇到挣扎，所以提醒我们所牧养的长辈们老人家，神没有给我们特权不遇到挣扎，所以让我们等候神，让我们仰望神，让我们相信神。然后神没有给我们特权不会生病，没有人可以不生病，虽然圣经里头没有特别提到耶稣有什么生病，但是耶稣也提到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我们都是人，我们会有生病的时候，不要因为生病就失去对神的信心，失去对神的盼望。但是神给我们有特权，所以我们刚才有两个特色，就是我们不会没有挣扎，我们不会不生病，但是我们的特权是什么？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除了医生来帮助，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除了去看医生，我们可以祷告，可以求神，也可以让他们告诉教会的同工们，教会可以一起为他祷告，我们做牧养的同工可以为他祷告，可以去探访，然后我们可以有特权，可以得到人的帮助，也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在牧养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有任何问题的时候，特别长辈们不要客气，要通知教会，通知牧养的同工，让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也让我们可以动员弟兄姐妹，动员家庭来帮助他。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权，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所有事情都做了，人也做了，医生也做了，该做的所有都干做了，所有问题还都在那里的时候，但是神可以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许多的问题就不那么重，就不那么沉，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一起担当我们的重担，神不是不了解。所以在牧养的时候帮助弟兄姐妹，把他的眼光不只是摆在自己的身上，不只是摆在人的身上，特别是摆在神的身上。因为在老年的这个阶段，年纪大的时候是一个过程，让我们慢慢的要学习放下，要慢慢的知道我们要进入永恒里头，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不容易。但是神使用每一位牧养的同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这些长辈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忧郁症的问题，处理他们生活的问题，处理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神是他们的出路。即使四面都是绝路，但是神那一条路是开的，神仍然是在天上掌权。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坐在天上掌权，即使我们在病痛，在危难，甚至在临终的时候，神仍然掌权。神要与每一位我们牧养的同工同在，也与你牧养的这些长辈们同告，让他们去呼求神。 下一堂第八课的课程是长者忧郁症的下半集。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讨论。在这一堂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被你拣选出来，成为牧养群羊的一个小牧者。天父，求你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力量、智慧和所需要的警觉，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牧养这群长辈。主，许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年龄还没有到他们那个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难处，并不了解他们的感受。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学习、借着书本、借着上课，让我们更多知道，也求你借着圣灵来提醒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感受到长辈他们的需要，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牧者，能够成为他们的安慰和帮助。天父，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牧羊的同工，让我们警觉在这个时代当中忧郁症的普遍性和伤害性，让我们警觉我们牧羊的长辈当中有恐怕20%-30%甚至30%-40%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天父，让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让我们能够教导这方面的课程，帮助长辈们警觉忧郁症的危险，远离忧郁症的伤害，也帮助我们去教导他们的家人们，教导一般的年轻的世代能够为长辈们祷告，能够警觉长辈们可能在情绪方面出了问题，或者可能在他兴趣出了问题，或者他体重改变，或者他的睡眠改变，他的精神改变，他的活力改变，他的罪恶感出现的时候，或者他没有办法专心，或者他反复的想到自杀或者死亡的念头的时候，都是一些危险的讯号。天父，帮助我们提醒他们，也帮助我们为他们祷告，也帮助我们睁大眼睛观察这些事情。当有这些危险的讯号发生的时候，天父，让我们及早的采取一些行动，让他们能够去看医生，鼓励他们去看医生，鼓励他们跟家人谈，鼓励他们好好的呼求神，鼓励他们通知教会，让教会弟兄姐妹可以用爱、用关心来扶持他们，更鼓励他们去向神祷告，寻求从神而来的帮助。天父，我们求你，我们需要你，特别在年纪大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人所能够给他们的帮助真的很有限。天父，我们求你成为我们长辈们随时的帮助，让他们在你面前可以倾心吐意，让他们能够得到你随时的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第七堂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见面了，下一次见了。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